You've seen a witness tonight of the strength.
大家今天看到了信心的见证的力量。
I stand before you and declare.
我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总会会长团依照主的旨意合一的服务工作。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很感谢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圣职唱诗班带来的美妙音乐。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些传教士唱诗班。我想要分享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的经验。有一天我收到传教士训练中心的电话，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传教士打算放弃要回家了。我想这件事情并不是从来没发生过。那位传教士是被召唤到西班牙的传道部服务，可是他就是不会说西班牙话。我告诉那位传教士说，我建议你明天早上你就学日文。
And then have him report to you.
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到中午12:00的时候，在10:00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那位传教士很确定他能够学西班牙话了。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I think I mentioned, but if I didn't, I'll repeat it. Following my remarks, this session will conclude with the choir singing.
接下来我要说，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各国请听》，来结束本场大会。之后由骑士爱德华兹长老做闭会祈祷。诚然，一群尊贵的圣职弟兄今晚共聚一堂，这可能是圣职持有人历来的聚会中最盛大的一场了。你们对自己神圣召唤的热诚奉献令人鼓舞，你们想学习自己职责的热诚表露无遗，你们纯净的灵魂让自己和家人与天堂更加接近。世界上许多地区面临了经济上的困境，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民众长期失业，各种投资也岌岌可危。我们要确实自己负责照顾的对象不致挨饿受冻，或者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当本教会的圣职弟兄同心协力，一起协助解决这些令人苦恼的情况，奇迹般的结果就会发生。我们呼吁所有的后期圣徒要审慎地做规划，节约生活，并且避免过多或不必要的负债。这正是本教会的理财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都是做了牺牲而缴付的，都是神圣的资金。让我们把自己的家宅变成正义的庇护所、祈祷的地方和爱的住所，好让我们配称获得只有天父才能赐予的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他的指引。我们这群人数众多的弟兄都拥有圣职的全能，都能去关怀他人，主动与人分享这荣耀的福音。我们有手 能够拉起那些安于现状、不活跃的教友。我们有心，愿意在圣职召唤上忠信的服务，进而鼓舞别人提升自己的境界，避免掉入那会将人吞噬的罪恶深渊。在神的眼中，灵魂的确有很大的价值。带着这项知识，我们有很宝贵的机会能让别人的生命改观。我们在这项神圣事工上跟从救主时，以西结书里的记载就与我们有所关联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该怎样才能配得这项应许呢？我们怎样才有资格获得这项祝福呢？是否有指示可以遵循？请容我提出三项要点供大家思考。这些建议对祭司、执事和大祭司都适用，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慈爱的天父必定会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第一，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第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第三，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让我们来讨论这些目标，使自己成为主眼中有用的仆人。第一，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使徒保罗极力呼吁我们要努力学习。他对腓立比人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他也呼吁希伯来人说，脱去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斯提凡·理查会长先后在十二使徒、定额主及总会会长团服务多年，经常在向圣职持有人演讲时强调他对圣职的看法。他说，圣职通常只是被定义为神分派给世人的能力。我认为这个定义很正确，不过在应用上，我喜欢将圣职定义为服务。我也常常说，圣职是完美的服务计划。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唯有实际运用神授予世人的这项能力，才有可能充分了解这项恩赐的重要与效力。圣职是服务的工具，凡不能善加运用圣职的人，势必要失去圣职。因为神的启示已明白告诉我们，忽视圣职的人将不会被视为配称。海勒里会长是本教会第十一任总会会长，也是教会里一位杰出的教师。他用浅显易懂的话说出他的忠告：一个人一旦成了圣职持有人，就是主的代理人，应该把他的召唤当作是在做主的差事。在座有些人可能生性害羞，或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所以不愿意接受召唤。要记得，这不只是你我的事工，也是主的事工。当我们做主的差事，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要记得， 主必成为后盾，支持我们背负起重担。正式的课堂有时候可能会让人心生畏惧，不过有些最有效的教导是在教堂或教室以外的地方进行的。我清楚记得多年以前的这个季节，一些持有亚伦圣职的教友都会热切期待参加一场纪念亚伦圣职复兴的年度户外活动。我们支联会的男青年搭乘公车北上，经过144公里的车程后，抵达了克拉克斯顿墓园，在那里参观摩尔门经三位证人之一马丁·哈里斯的坟墓。大家围绕在他墓前的花岗石碑，那时会有一位高级之意介绍马丁·哈里斯的生平事迹，读出他在摩尔门经里的见证，然后这位高级之意亲自为真理做见证。男青年们都听得很入迷，触摸着花岗石碑，沉思刚才所听到的话以及内心的感受。这些男青年在若干的公园里享用午餐，然后躺在若干圣殿的草地上，凝视着圣殿高耸的塔尖，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朵朵美丽的白云不时飞快地飘过塔尖。他们学到了圣殿的目的。这时圣约和应许不只是嘴里说说而已，这些年轻人内心还渴望能成为配秤，能进入美丽的圣殿之门，天堂就近在咫尺。我们也确实学到了应该学习的事。第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加尔和圣约第107篇是透过先知约瑟·施密而来的关于圣职的启示。在这项启示中，我们读到了学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执行。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今晚来参加这场大会的每位圣职持有人都有一项服务召唤，要求他对那指派给他的工作全力以赴。在主的事工当中，没有任何一件指派工作是不主为道的，因为每项工作都能发挥永恒的影响力。约翰·泰莱会长警告说，要是你们没有光大召唤，神必要你为那些原本可以因你履行职责而得救的人负责。我们有谁承担得起这种延误灵魂获得永生的责任？假如拯救灵魂的酬赏是极大的快乐，那么要是有人没有勇敢承担起职责，而让神的女儿儿女得不到警告或帮助，必须等到神的一个可靠仆人前来施助，那么他的懊悔自责会是多么大啊。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很对，履行职责乃最佳之事，剩下的就交给主。大多数圣职持有人都是毫不张扬默默地完成服务，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温暖的握手，一个对真理的真诚见证，的的确确能鼓舞生命，改变人性，拯救宝贵的灵魂。茱莉亚·福斯和陶丽丝·福斯夫妇的传教经验正是这种服务的榜样。他们被召唤在波兰传教两年。福斯弟兄是在波兰出生的，他会说波兰语，而且爱波兰人。福斯姐妹则是英国人，对波兰的风土民情所知甚少。他们信赖主，从事他们被指派的任务。居住的环境很简陋， 工作上也很孤单，要做的事情很多。教会在当时还在波兰还没有成立传道部，教会给服侍弟兄的任务是去预备道路，让传道部能够成立，这样才能召唤其他的传教士去服务，教导当地的居民，为归信者施洗，成立分会，兴建教堂。服侍长老夫妇可曾因为这庞大的指派任务而感到绝望沮丧？从来没有过。他们知道这项召唤是从神来的，因此祈求神的帮助，全心全力奉献心力工作。他们在波兰不只待了两年，而是五年。上述的各项目标都实现了。罗素·纳尔逊长老、汉斯·格瑞长老和我在福斯长老的陪同下，与波兰政府的官员亚当·伍伯凯部长会面。我们听到他说，贵教会在这里很受欢迎，你们可以盖教堂，可以派传教士来，你们在波兰很受欢迎。这个人他指着朱莉亚·福斯弟兄说，为贵教会服务良多，你们会很感谢他的榜样和他所做的事。让我们就像福斯夫妇一样，在主的事工里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然后我们可以跟朱莉亚福斯和陶乐斯福斯一样，呼应诗篇里的话，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三，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保罗劝勉他的挚友同工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要敦促大家为指派的任务祈祷，寻求上天的帮助，使我们能顺利达成蒙召唤去做的事。有人说，承认一个比自己更崇高的力量，并不会因此就贬低了自己。人必须寻求、相信、祷告，并希望他一定能够得到。这样诚恳前进的努力不会没有回应。信心的原理就是这样构成的，神会眷顾谦卑寻求的人。在摩尔门经里有一段忠告道尽了这个道理，主说，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他又是怎样的人呢？他在服务方面树立了哪些榜样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学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弟兄们，愿我们都能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这样做，上天的祝福就会来到。我们会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那位注意到麻雀掉落的会用他的方法体察到我们。 几年前，我收到一位多年好友的来信，他在信里做了见证。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封信，因为信里描述了当一个人学习他该学习的事，实践他该实践的事，一直努力表现出该表现的行为时，怎样展现出圣子的力量。我要摘要读出我的朋友谢龙伯瑞的来信，他在3年前以90岁高龄去世。我在8岁那年受洗并接受圣灵时，对于要行为端正才能有圣灵在一生中帮助我这件事印象极为深刻。我被告知圣灵只跟良善的人为伴，但若有罪恶进入我们的生活，圣灵就会离开。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需要圣灵的提醒和引导，我只是努力过配称的生活，使我不致失去这样的恩赐。有一次圣灵救了我一命，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在南太平洋打仗，担任 B-24 轰炸机炮手。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长期轰炸，目标是破坏一座炼油厂。圣灵提醒我，我会被指派去打这场仗，而且不会顺利返航。当时我是后期圣徒小组的会长。飞机飞越婆罗洲的时候，双方缠斗得非常厉害，我们的飞机被敌机击中，立刻起火燃烧。机长要我们准备跳机，我是最后一个跳出来的。飘下来的时候，敌军的飞行员不断向我们扫射，我无法用救生艇充气，只能在水里再浮再沉。后来海水开始将我淹没，我也开始昏眩，我立刻大喊，神啊，救我。我再度设法让救生艇充气，这次成功了。里面的空气一到了刚可以让我漂浮的时候，我立刻翻身上去，我精疲力竭而动弹不得。连续3天我们在敌军的海域里漂流，四周有船舰航行，头顶有飞机飞过。为什么在蓝色的海域里他们竟然看不到黄色的救生艇呢？实在匪夷所思。3天过去了，没有食物，没有水。其他人问我，我做祷告了没？我说我做了，而且我们一定会获救。后来，我们看见我们的潜水艇来，以为是来救我们的，但他开走了。第二天早上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那艘潜水艇即将要离开，接着圣灵的提示来了，你有圣职，命令潜水艇接你们上去。我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借圣职的力量掉过头来把我们接上去。几分钟之后，潜水艇来到我们旁边，上了甲板之后，舰长说，我真不知道怎么会找到你们，因为我们不是来找你们的，可是我知道我要向各位留下我的见证，我们所从事的这事工是真实的，主在掌舵。我诚挚祈求我们都能时时跟从他。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